大家好，我是 Neil。最近啊，这个 GPT-4 发布了啊，这个更新速度之快啊，令人感到恐惧，简直。这一代的 GPT-4 啊，已经可以分析图片和视频了，在这个自然语言描述下啊，可以在几十秒内就生成一个完全可以运行的简单游戏的代码。我在想，是不是不用多久啊，可能一年左右，它就可以在描述的情况下完美复刻一个类似超级玛丽的游戏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于 Roblox 这样的游戏公司而言呢，那简直是巨大的变革。应该来讲，对所有的行业可能都是巨大的变革。那而且这个变革的速度之快，远超人们的想象，完全是一个非线性的发展。因为绝大部分人对于 AI 的看法，可能还停留在像AlphaGo 的那个年代。当年那个 AlphaGo 对吧，击败了李世石，成功的站在了这个围棋巅峰。冲击的当时其实已经不是围棋本身了，而是我们对于这个 AI 思维方式的一个认知被冲击了。这个认知不一定每个人都一样哈，因为比如像那个当年那个马云跟马斯克的对话，你就看得出来，好像怎么理解都可以，但是似乎马云对于 AI 的认知是不那么非线性的，相对落后的。
Don't worry about the machines. For sure, we should understand one thing, that man can never make another man. Computer is a computer. Computer is just a toy. Computer only have chips. Men have the heart. It's the heart where the wisdom comes from. When people talk about AI, say human being will be controlled by machines, I never think about that. I think it's impossible, right? It's impossible because human beings, they are different. Machines are invented by human beings. And according to the science, right, humans can never create another animal that is smarter than humans. Especially when you have so many smart people, it's impossible to make another smart people.
I very much disagree with that.
Okay.
Yeah.
That's good.
Yeah.
而真正的坚定认定这个科技会说接下来会有这个非线性发展的这个 Cathie Wood 木头姐呢，就被市场这个下跌打得鼻青脸肿。大家就纷纷嘲笑她，说她太过于大胆。总之呢，GPT 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这个谷歌。大家可以看下面这张图啊，看似下跌了很多，但绝对值来看，谷歌其实只损失了2%左右的市场份额。可是呢，2%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份额了，尤其是维持了这么久多年的平衡被打破了之后，这就很恐怖了。坦白说呢，谷歌可能都不需要这个 ChatGPT 来干这个，因为它其实很早以前就面临很多类似的现在的问题了。那谷歌的搜索在前面的广告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能感觉得出来。这一点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像极了百度。在很多的时候呢，你要找一个很明确的、很细节的东西的时候呢，反而不如去这个 Reddit，可能搜得更快，而且效果更好。对于广告商而言呢，那你 Google 作为一个头号的搜索大闸，牢牢地占据了各种硬件的默认搜索栏不说，同时还是这个人们常用的这个最常用的搜索工具。所以人们在使用这个 Google 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惯性的。那哪怕是在国内不翻墙的人，其实也能体会到一些。我们在搜索习惯上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现在非常多的人习惯于去找小红书，有问题就找小红书，看看是不是能有解决方案，而不是去百度。这种变化其实在 Google 上面也是真真切切会发生的。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真实的商业案例啊，就能看出来为什么 Google 会面临这种问题。即使不是现在的 GPT，一样会迟早面临严重的问题。就是那些早期跟随谷歌啊、Google 成长起来的这个广告商啊，在早期的时候，其实你投这个 Google 的广告，现在回头过来看的话，几乎是无脑就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性价比实在太高了。也正是这个原因呢，导致了非常多的公司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他们除了广告，Google 的广告以外，几乎就不会做别的营销方式了，因为这个 Google 的广告转化是很高的。第二是他们对于 Google Ads 的依赖太高了，几乎没有做别的任何转化方式，就只靠这个 Google 来做转化。因为早期的网购几乎都是在网上完成的，所以转化率很高。到了后期呢，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呢 Google 在移动端转化率就没那么高了，但是这些公司仍然还是需要大量的投入到这些那个广告中去的，因为还是那个原因，转化率很高，所以直接跳转网页购买，这个是他们摆脱不了的一件事情。但新的问题来了，就是多年下来以后呢， Google 的竞价价格早就上去了，同一个词竞价的人太多，所以导致 ROI 就会下降。那比如说当年的这个欧洲的宠物电商 Zooplus， 他没有办法，他不会干别的营销方案，所以股东呢会要求他们去尝试一下新媒体的营销方案，尤其是像美国近几年来火起来的这个 Chewy， 也是做宠物电商的，他们就靠新媒体这个营销做的风生水起。但是对于 Zooplus 来讲呢，他们却摸不着门路，就硬着头皮，因为股东倒逼啊，他们花了好多钱，然后学这个 Chewy 做了广告，但是却发现这个广告呢像肉包子打狗一样，用户没有获得转化，那做了有个屁用啊，最后只会拉低我的毛利率嘛。那 Chewy 做新媒体的策略拉客的方式不是在他所那个看到的广告的那个场所发生直接转化，他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个 branding， 一个品牌广告的一个品牌和忠诚度。在电商这个行业呢，像 Chewy 这种竞争对手呢多如牛毛啊，所以对他来说客户的复购率和留存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在成长阶段呢，其实市场也不是很在乎 Chewy 什么时候盈利，而是要看它的这个 GMV 和用户数是不是有增长。那反观这个 Zooplus 就不一样了，因为它必须抱着这个 Google 死磕啊，因为 Google 是它的衣食父母，投了 Google 广告才会获得这个稳定的收入，这也就是谷歌的问题所在了。 Google 的问题这么多年，它希望榨干这些广告用户身上的每一分钱，并不在乎这么长期做对于这个它以及它的这个广告客户以及消费者是不是有利益损害。那显然呢 Zooplus 这种公司呢，最后走投无路的那一天会到来的。那当管理层发现实在是一筹莫展，业务没办法开展的时候呢，董事会就会倒逼这个公司了，股东会希望榨干它的价值，所以呢最后这个公司就会被卖给了一个私募基金，这家公司就卖了。最后那非常出名的一个网红投资人以及创业者这个 Gary V 曾经说过，最好的广告模式其实已经出现在大家面前了，那就是社交媒体。而但是绝大部分的商户呢，尤其是老牌的这些公司啊，他还没有懂得如何去做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媒体营销。很多人会说啊，这些新媒体的平台广告方法也是投广告嘛，但实际上新媒体的广告比如说像 Chewy， 它的这个逻辑上来看就复杂得多，因为他们比如说他做一个线下的活动，请用户去聚餐啊，参加活动啊，带猫猫狗狗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啊，长跑啊，他会上传到这些他的这个是新媒体社交媒体上去，那看起来就好像是搞传销和搞公益一样，但实际上确实也有不少公益就是了。但是他没有别的公司，就可能会老牌公司看不懂他到底在干嘛，因为这些钱砸进去并没有转化成销售额，你懂吧。所以最后来看 Chewy 就靠这种方式来获得了一批稳定的回头率很高的用户，并且认可他的这个价值观。但 Google 呢其实也不是不想搞这个社交，而是尝试过了以后没有成功就很尴尬，所以干脆他就在这个上面就不太有认同这个太多的想法了，而是一头扎进了技术领域，所以在社交和 IM 这头没有太多大动作。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平台的广告变现逻辑就不会有新的突破了。对于 Google 来说，那非要说的话， Google 这么多年下来的神收购一定是 YouTube， 因为 YouTube 是这个 Google 最具社交属性和传播属性的平台了，牢牢把控着长视频 UGC 的这个平台核心地位。如果不是 YouTube， 怕是现在的这个地位更加危险。那当然这个 Google 也会垂涎像 TikTok 这样的平台啊，抖音啊，但是它确实没有在这上面下太多功夫，而且它也没有能力收购现在的抖音。你可以看到这两张图，其实基本上这么多年下来啊，这2018年以来你看到的收购的绝大部分的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数据啊、云啊、服务啊这头来做的。所以显然这个 Google 在云收购相争投入是更多的，因为很多其他投入没有这么大手笔，在硬件上也有尝试啊，所以相对来说 Google 的商业模式基本上是确定的。有人说呢，这个 Google 追赶上这个 ChatGPT 是不难的，因为算力它有，这个平台也有，技术也不差，按道理能追上应该是。一旦呢追上以后呢，这个 Google 的产品全部都接入这个 AI， 对吧？ Google 的产品广泛性还是很可怕的，比如说它有 Google Maps， 有 YouTube， 有 Google Search， 有 Gmail， 有 Google Translate， 它有安卓系统，然后有 Chrome， 对啊，还有 Google News 等等等等。但是接入 GPT 是就 能解决这个 GPT 这样的 AI 接入以后能解决 Google Ads 的问题吗？我觉得恐怕很难，因为一旦你试图逆转这个模糊搜索的这个结果，你就会影响到 Google Ads 的展示和这个变现。现在 Google 之所以它会有越来越多的插入广告，就是因为它的搜索在一般搜索的情况下，它的那个结果越来越模糊，它强行拉了一些这个关键词过来以后呢，展现更多的广告出来，提高变现。所以你接入 AI 实际上是在逆转这个事情，这个影响它的收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矛盾的本身。所以 ChatGPT 干的事情就是让这个信息变得更加精确可读，节省时间，释放生产力，变得更加可以理解，让人机的交互，而不是强行的关联这些广告啊，让你最后变现。因此呢，在全面整合了 AI 之后呢，你会发现 Google 的这个策略可能会需要重新定位了就。那到底是如何赚钱跟这个做 AI 两手抓？我觉得可能 Google 还没想好，但是这个微软已经想到了比较明确的办法，对吧？因为它这么多年下来，它的这些软件的变现已经是很明确的了。现在它又接入了这个 GPT AI，增强了这些所有软件的功能以后，它实现了这么多年来这个企业几十年的一家企业的进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点。然后多说一句啊，那个国内最近也有很多这个公司，其实在蹭这个 AI 的热度嘛，在炒这个 AI 的热度。但是在我看来，可能在目前的一个客观条件之下，国内的这些公司想要超越这个 GPT，或者说想超越谷歌，那都是很难的。因为不管是在算力上，还是在这个训练的平台这个广泛性上，还是在这个全球的语言的自然语言训练上面，都是有欠缺的。他们想追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一个已经可以几乎盖棺定论的事情。那也不是说你落后就不做，那落后还是要做的，只不过就是说看你怎么样尽量的来弥补这个差距吧。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拜拜。